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过了一个新年，希望大家这个智慧跟福报都有所增长。我们今天是34期的倒数第二次上课，我们院长明天是最后一次，我们下星期还有一次，不是我个别跟人家不一样，表定是到下礼拜啊。那其实好像到一月蛮容易遇到冷天啊，所以提早结束有好处。好，那我们以后再考虑考虑。好，好，我们请翻开第二章第四节的讲121页啊。我们上星期最后进到第四节，那第四节导师要说明的是佛子与佛种性，那这个是导师认为如来藏的教学或是思想呢，与佛子还有佛种性这样的概念是有关联。那依导师的话呢，就是这两个概念对如来藏的教学有启发的作用，他们有一些相类似 的概念 在里面，那我们看导师怎么来说。那导师一开头说如来藏的藏呢是胎藏的藏，那 这样的胎藏呢，它就跟怀孕诞生还有种性也就是协同是有关联的，所以导师在考察一些佛教一些思想或者是教学的发展的时候呢，他的触角很广，他都会是有关联，他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他不一定是如此啦，但是我们这样去了解之后，可以对如来藏的一些教学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理解，它有它的一个好处。好，那首先谈的是佛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佛子是什么呢？在导师的文这边谈到佛子是阿罗汉的统称。那为什么称为佛子呢？后面导师就引了《阿含经》里面的一段文，是佛赞叹五百阿罗汉的一段文。那文说：“汝等为子，从我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于财。”那导师这边就看到一个跟印度文化有关联的一个描述。就是从口生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先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说，印度的婆罗门自以为从梵天的口生，就是最高贵的，所以阿罗汉在声闻佛教里面，阿罗汉是最高贵的啦，所以也是从口生。但是这边的口生呢，应该有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那婆罗门以为从梵天口生，从梵天化生。那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那佛在佛教，佛就说阿罗汉们是从口生，是什么意思？从听闻佛口说法的声音而生。这个口是说法的一个象征，所以名为声闻。因为在早期佛教，这个佛弟子就称为声闻。声闻是直译啦，就是听闻音声受教法的这些人。那其实你若意义的话，就是学生的意思，就是学习 跟老师学习的人，但这些人呢，因为他是用听来学习的啊、哦，那这也是印度古代的一个文化。在宗教里面的这一些教典都是口耳相传的啊、哦，没有还早期还没有写成文字啊、哦。那从法化生什么概念呢？啊、哦，法就是法性即灭。那就是从这个证悟法性即灭而成就的，所以称为法化身。但是导师没有解释得法于才啊，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好，那得法于才我们也不是很能够很清楚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法如果从这个文脉里面来看的话，就是真理、哦、那什么叫愚才呢？就是与它相应，与真理相应的种种功德、哦、可以这样子理解、哦、就是阿罗汉证悟法性，那他们有种种的功德，这个功德都是从证悟法而得到的、哦、所以称为愚才啊，称为愚才。好，再来我们看导师的说，对于佛子啊、哦、的一个说明。导师说，佛子呢表示了有佛那样的圣性，就是这样的语词里面呢，它包含了一个概念，就是有佛那样的圣性。因为是从法化生嘛，从法化生，并且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能够继承如来觉世的大业，所以名为佛子。那经中或称之为佛之爱子，佛欢喜的对这一些儿子。好，所以这个佛子呢有这几个概念。第一个有佛那样的圣性，第二个能够继承如来的事业、哦、所以这个是佛子所要带领出来的概念。那这边我们要请大家看一下角注一、哦、角注一。好，那这个是导师在注解譬喻而发展起的佛子与佛种性的这一个角注了、哦、那这边在进到下一页之前带大家来看。导师这边谈到大乘佛教在发展当中呢，如来与这个胎藏或是戒藏呢，它是分别发展、哦、那发展的方向也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超越的理想的如来在菩萨因的因位呢，就是菩萨的修行的过程有这个诞生的譬喻、哦、什么概念？就是菩萨比如说以石柱或是石柱这样的一个菩萨阶位来说、哦、从初发心到第十柱的灌顶柱、哦，那里面就有这一种诞生，然后这一个学习，然后这一个立为太子，然后最后当轮王这样的一个譬喻、哦、好，所以在菩萨因为有诞生的譬喻，老师认为极可能由此引发如来藏的教说、哦、好，我们看到122页。那关于这个佛子呢，在小品般若经里面也有一段文，那这边提示的有佛那样的圣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比如说这个小品般若经谈到须菩提为随佛身啊、哦， 随何法生故名随佛生呢？哦，那这边他的回答是说随如行故。什么叫随如？如行，如是这个真如 的意思，哦，也就是随顺真如而行，也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一个修行实践呢，都与真如相契应，哦，所以这个因为这样的缘故，须菩提随如来生，哦，那导师这边对这一段解释是，须菩提是著名的圣者，被称为随如来生。那如来是从如而来，从真如而来，哦，这个来就是升起或是出现，哦，因为佛是悟这个真理而出现的，哦，而形成的，哦，那须菩提是随顺真如而行，这个行就是实践，所以名为随如来，也就是佛生，哦，随佛生，嗯，好，那再来，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佛子有这个佛的圣性，哦，是从这样的一个在小品般若经里面有谈到相类似的一个观念，哦，随如来而生，那佛是随真如依如而来，那须菩提是随顺真如而行，所以名为随如来生，哦，好，那再来就是佛子呢，导师说阿罗汉古代是称为佛子，哦，那或是圣者之子，圣者就是佛，佛有很多个尊称，哦，其中有一个尊称叫做圣者，哦，或者是如来之子，哦，在佛子中有如来的这个长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哦，谁是长子呢？舍利弗，哦，舍利弗，我们来看阿含经的一个的内涵，哦，那舍利弗在佛就说汝，也就是指舍利弗，哦，汝今如是为我长子，临受灌顶而未灌顶，住于依法。这个依法我们有一个角注，它可能跟我们的这一个文脉不一定那么的密切，但是有相关，大家参考一下，但是待会会跟大家说明这边依法什么样的概念，哦，好，我所应转法轮如意水转，哦，好，那在佛经里面呢，这个经常以这个轮王的正法化世来比喻如来的出世法化世，哦，如来用出世法来这个教导世间，那轮王呢用正法来这个治理这个世间，哦，那轮王的长子有继承轮王事业的义务，哦，这边的轮王的事业，继承轮王事业义务就是相当于助于依法，这个依法，哦，就是轮王的事业，哦，也就是舍利弗他还没有成佛，但是已经在做佛在做的事情，哦，做佛在做的事情，嗯，就是轮王的事业，哦，好，那也就用来比喻舍利弗的诸佛扬化，哦，诸佛这个弘扬佛法，嗯，好，那导师这边又另外提到除了舍利弗在有这个长子的一个称号之外，舍利弗的长子是佛的一个什么 给他的啦，就是给他的一个身份。那这边导师说，这个摩诃迦叶也自称为长子了。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那导师说，由于舍利弗在佛涅槃以前就入灭了，所以世尊的土毗大典，土毗或是茶毗了，就是火化，火化，这个火化的这个大典，还有结集经律呢，是由摩诃迦叶出来领导，那摩诃迦叶就以轮王长子为喻，表示自己是如来的长子，所以在经中里面，舍利弗被佛称为是佛的长子，那另外一位摩诃迦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是自己表示自己是如来的长子，表示他是继承的，他要结集经律嘛，那他也要有这一个权威性，那就以轮王的长子为喻，表示自己如来的长子啊。好，那这只是关于在还没有大圣兴起以前佛子的一个概念啊，佛子的概念。但是呢，我们看到瓜胡二，等到菩萨思想兴盛起来之后呢，菩萨才是未来要做佛的，所以他当然也是佛子。好，所以佛子只有两类啊，一个是菩萨啊，一个是声闻或是独觉二圣啊。好，在大乘经里面，导师说进一步要鉴别佛子呢，就推尊菩萨为如来真实佛子了啊。好，那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看一个资料。首先，我们先看前面的那一个引文啊，就是如来长子这一个引文。那这边导师是揭露了。那如果我们再往前引一段呢，他大概可以比较清楚，就是说这边谈到，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因受灌顶而未灌顶，但是呢已住灌顶以法，也就是已经在做灌顶，也就是国王的这一些事物了，所以从这样来看，所以已住灌顶以法就是已经在做这一个轮王的一个事情，如父之法所可转者亦当随转，好，如今如是为我长子，临受灌顶而未受灌顶，住于依法，就是灌顶依法，就是国王的这一些事业事物，我所应转法轮如意随转，也就是佛转法轮，舍利弗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在转法轮，做轮王在做的事情，法王在做的事情，所以注意依法可以理解为已经在做灌顶者应做的事物。好，再来就是声闻经说阿罗汉是长子嘛，但是大乘经出来之后又有菩萨，那到底谁是长子？那这个在大乘经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譬喻了，那我们用一种比较这种戏剧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好，不要把看得太认真哦。因为有些人看到，你怎么可以批评声闻圣者？没有这个意思啊。这大圣经他的一个，他想要表达这个菩萨比这个声闻殊胜啊，因为菩萨才能成佛，那声闻要因为佛才能够证悟，懂意思吗？若没有佛，没有声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要来 来说明菩萨的一个殊胜而已、哦、虽然有一些语词不太好听、哦、那这边导师在修身要谈到大圣经中说，菩萨与声闻虽同样称为佛子，而菩萨如长者的大夫人子、哦、正宫啊、哦、那声闻呢如这个婢子，嗯，这婢子有人说小三了、啊、哈，但是如果我们看《大宝积经》，又有另外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这个都是长者所生，只是说一个是正宫，一个是可能是小老婆之类的，然后这样看来，我们看到。大宝积经怎么说，反正就是有婢子跟长子这样的一个区别。好，我们看到122页这个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里面的文。好，那这个经里面说迦摄譬如刹利大王有这一个大夫人，也就是国王可以称理解为国王的王后了，大老婆，还有这个大夫人呢，她与贫贱通，也就是跟这个王宫里面比较低贱的人呢私通，然后这个皇后就怀孕生子，然后就问她说，那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是王子否，也就是皇后跟这个宫里面比较下贱的这些人生的的孩子是不是王子、哦、那迦摄说这应该不能算、哦、那他说世尊如是迦摄、哦哦、这个不也世尊啊、哦、那这个是迦摄回答到这边，那如是迦摄是佛讲话，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这边是佛、哦、这个迦摄只回答、哦、不是的世尊、哦、那佛就说是如此的没错、哦、迦摄我声闻中亦复如是、哦、这个有点难为情，对着迦摄讲这样子、哦、他说我声闻中亦复如是，虽为同证，虽然同样都证得这个法性、哦、那以法性生，这个以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的意思、哦、因法性，因证悟法性、哦、然后成为这个生就是出现、哦、而成为这一个圣弟子、哦、但是呢不明如来真实佛子。好，那再来佛又说迦摄譬如刹利王与使人通，那怀孕生子，这个使人就是他的这个奴婢之类的啦、哦、就是服侍他的人、哦、那国王跟这一个服侍他的人呢有这个私通，那这一个他的奴婢呢就怀孕生子、哦、虽出下姓得名王子。那后面就说初发心菩萨亦如是，虽未具足福德智慧往来，还是在生死之中往来、然后随其利是利益众生，但他名如来真实佛子、哦、好，这个是第一个譬喻啦。第二个譬喻呢这边谈到迦摄譬如转轮圣王有千子，但是呢未有一人有圣王相、哦、圣王于中不生慈祥，因为长得都不像他， 就是没有圣王像了啊。好，如来意耳，就是看到你们这些圣魂弟子都觉得你们长得不像我啊。这有时候大圣经真的蛮伤人的。好，如来意耳，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围绕，而无菩萨如来于中不生慈祥，因为长得跟他不一样啊。再来，谈到迦摄，譬如转轮圣王有这个大夫人怀孕七日，世子具足轮王相，诸天尊重，过于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才怀七日而已，但是已经具有轮王相。大家注意哦，这还在胎里面就有轮王相。那跟这个如来藏，胎藏的阶段就有如来的三摄相等。导师从这边看到一些相似的东西了。好。啊，四胎王子啊，也就是他怀的是王子啊，这胎可能四胎是王子，或是就是是他，因为他是怀的是王子的啊，必少尊位，继圣王种啊，如是迦摄，初发心菩萨亦如是，虽未具足诸菩萨根。如胎王，胎王子在是胎中的王子啊，诸天神王身心尊重，过于八解大罗汉，八解大概是八解脱了，可能是八解脱，就是四禅八定啊。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少尊位啊，不断佛种，也就是说，这个胎里面的这个胎儿啊，由于他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受到这个尊重啊，那他会少龙尊位，不断佛种。所以这边导师有注意到，这个第二个譬喻呢，在胎中就有轮王的像啊。好，我们看到123页，这里面有两个譬喻，就是这两段引文。我们看到123页。好，导师说，《宝积经》的王子譬喻呢，说明了菩萨才是真佛子啊，菩萨才是真佛子。那第一则譬喻呢，是王大夫人与贫贱通，生下来的并不是王子，因为不是圣位的血统种姓，也就是不是国王的这个血统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声闻圣者虽与佛一样证入法性，但是由于杂有贫贱，这当然是一个譬喻了啊。这个贫贱，导师这边挂号说，是因为没有悲怨，还有独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贫贱的因素啊，所以不能说是真实的佛子啊。那导师又就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古代印度是父家长制啊，那种姓是依父亲而定的啊，所以圣王与使女生子呢，反而是王子啊。皇后虽然高贵，但是她怀的是不是国王的儿子，那个不算是王子啊。那她的这一个侍女呢啊，服侍她的这一些。卑女呢，虽然她的这一个身份地位是比较低下的，但是她怀的是圣王的儿子，反而是王子啊、哦。那 这里面的譬喻就是说，这如还在凡夫位的菩萨，但有如来的虽然还在凡夫位，但是有了如来悲愿的特性，也就是佛的真子，佛的真子。好，在第二喻说到的胎藏有转轮王相，那这个导致说与如来藏经九喻中贫贱丑女怀转轮圣王胎，这样的一个譬喻非常的近似。但是宝积经呢，重在初发心菩萨能少尊位不断佛种，也就是这个转轮圣王在胎中，这胎中的胎儿有转轮圣王相呢，他只是譬喻菩萨发了这个菩提心。所以转轮圣王相就是如来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或是特征，那在譬喻的是菩萨的初发心或是菩提心，那如来藏经的九喻里面，它的一个譬喻，它的内涵是佛功德已经圆满具足，不太一样的概念，虽然用了类似的譬喻，但是在宝积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宝积经，它譬喻的是菩萨初发心，但是如来藏经里面呢，它要譬喻的是如来的圆满功德已经具足，不太一样。好，以上呢是关于佛子的部分，那再来导师要谈佛种性这一个概念，好，那佛种性是什么概念？就是佛种不断从菩萨发心修行到成佛。好，我们首先来看《阿含经》里面的说法，那这边导师引《中阿含经》的王品的内容，引用它的内容，但是是一种转述的方式。好，那老师这边很简单的说，这个轮王种性呢是代代相承的，那轮王到了头生白发老了时候呢，就会退位而由王的长子来继承。好，那这个王子遵循王家的旧法，这个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了，就是王子即位，然后也遵循这个王家的旧法，然后修行人证，也就是施行人证，于是呢七宝出现，成为转轮圣王。这边有一个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这个不是你有血统就好，你这个依循的这个王家的旧法修行人证，然后要做得够好，七宝出现才成为转轮圣王的。那导师说，如不修人证呢，轮王种性就断绝，所以暗示并非也有协同就一定是轮王。好，那大圣经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轮王的一个描述。好，那导师这边就引述大圣经里面的相关的描述了。这边导师提到轮王是父子相承，这个是印度的思想，就是种姓都是承袭着。好，前佛后佛间也是父子那样的，因为后佛是前佛所这一个启发，启发之后就变成佛子，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父子也是父子那样，所以菩萨发心，也就是求成佛道， 就称为佛子。那如果修行圆满了，就未登补处。补处啊，就是这一个导师就说就如同立为太子位啊，立为太子位。那在下一步呢，就成佛啊。好，导师说，在佛佛相承出世中，佛种性与佛子声闻圣者是怎么样都没有份啊，都没有他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声闻没办法成佛了啊。所以这一个在大圣对于佛子的一个定义，不只是做佛的事业而已，而且是要成佛才算啊。就这个佛种性或是佛子，又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前面是说，只要从法性生，依着佛的一个教导而修学体悟了，那就算。那在大圣里面呢，要未来要发菩提心成佛，这个才算。所以这个佛子的概念也有一些不一样。好，所以佛种性佛子声闻圣者是怎么也都没有份的。所以宝积经说菩萨才是如来的真实佛子。好，那轮王的种性相承，在这样的譬喻里面呢，从胎儿的确定是轮王种性，经王子而登上轮王大位，是王子一生的经历。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譬喻。那譬喻中的佛种不断呢，是从菩萨发心修行到成佛，要经历长时间的修正过程。那下面就要说明这个菩萨修正过程，就是以王子一生作为譬喻而成立菩萨的行位。好，那这边的这个从菩萨发心呢，大概譬喻这个胎儿的阶段。那修行到成佛，大概就是出生之后，然后修行一直到成佛。好，再来要说，导师就是要连接到菩萨行位，也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好，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提到说明菩萨从发心到成佛的过程，有以王子一生经历为喻，成立菩萨行位的先后历程。看到124页。好，那这边导师先举出这个出世部大事啊，应该是说出世部了啊，说出世部这边少标题少一个字啊，出世很容易听成出状况。OK， 好，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第四节在附录一里面有这个大事跟其他的这个菩萨的行为的一个比对了啊。那这边把它放在投影幕上给大家看。这边有12345678910、但这个表达自己写一下12345678910、那附录一其实跟这边类似，只是这边没有大事，在124页这个表没有大事了啊。好，说出四部的这个大事呢，它其实是戒律的一个相关的一部书啊，里面谈到很多本生啊。 好，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呢，说到菩萨的实地，菩萨的实地就是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大概念一下。第一个叫难登，难登地；第一个是劫慢，再来是这个花庄严；第四是明辉；第五是广心；第六是妙相具足；第七难生；第八诞生因缘；第九王子；第十灌顶。好，那导师这边有特别注意到，虽然很多名字是看不太出来它什么概念，但是后面的八九十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诞生因缘、王子还有灌顶，这个就是轮王的这个出生，然后立为太子，然后成为国王的一个过程、所以导师说八九十正是以王子的诞生立为王子，然后灌顶为轮王，比喻菩萨的修行成佛。那导师这边就有点推敲了齁。他说第六的妙相具足似乎可以解说为胎内的根相具足。好，那这一实地说与大圣的实住还有实地，这个实地呢都有关系。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导师这边谈到现在要指明的以轮王的继承为譬喻，以说明菩萨行为的主要是大圣的十住说、那十住的先后传译名称略有不同。那导师这边呢就举佛陀跋陀罗译的六十卷华严经，还有十叉难陀译的八十卷华严经，还有梵本的甘纳维哈，甘纳维哈就是相当于四十卷本的华严，也就是只有入法界品一品的内容、那里面就导师就把这三个相当的内容把它做一个比对了、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看表格下面的说明，导师说十住行位的名目呢很明显的表示了轮王登位过程的一个譬喻、还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升贵是在第四个、那导师说他譬喻出生诞生在这一个贵圣家，也就是生在佛家、生在佛家。好，那这个是在第四柱的升贵、然后呢第五的方便具足呢，导师说那就相当于这个悉达多太子的学书学武学一切技术、方便就是方法，去学种种的方法，那这个是第五、那第八的童真呢，导师说是没有结婚以前叫童真。好，那第九是立为太子、王子。然后第十呢受灌顶，在125页受灌顶的成为轮王，这个是灌顶位。所以十地里面呢，导师说这五位就是四五八九十、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五位、明显是以王子的一生为譬喻、那导师又在做一个推测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出发心呢、那就可以比拟入胎、入胎这样的一个譬喻。好， 那导师说，石柱说古代最为流行大品般若经，没有名目的实地内容，也是与石柱相合。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角注了，这边我们就不多做说明。我们看到126页，这边导师就举几个例子了，举个例子，就是在般若经没有名字的实地。那导师有注意到欲生菩萨家，欲得鸠摩罗伽帝，当学般若波罗蜜。那这其实生菩萨家就是生贵，就是前面的第四。那鸠摩罗陀童真就是第八，就是有讲到这两个地。好，那再来导师也提到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是采用石柱的这个菩萨的修学历程作为结尾的石柱，如124页的这个甘达维哈就是入法界品，整个入法界品现在有范本，单行的范本叫甘达维哈，在124页这个表的最右栏这一栏。所以一比确实它里面的内容就是石柱的内容。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说明来探讨这个种性位，也就是相关这个有退跟不退这二类啦。首先导师引了华严经石柱品的一段文，那这边谈到菩萨种性深深广大，与法界虚空等，深深广大跟法界虚空等同、好，一切菩萨从三世诸佛种性中生，好，这个是大圣谈到佛种性。那导师有注意到在部派佛教里面呢也有这个种性位，在这个修行的阶位当中呢有这个种性位这样的一个语词，或略译为性，如舍利弗阿毗昙里面的人品中立这个杏仁，不是可以吃的那个杏仁。这个如果大家可以看角注第十四了，角注第十四说云何杏仁呢？若人次第住凡夫圣法，若法即灭，上正决定是名杏仁。所以他是在凡夫的一个阶段，在凡夫的阶段，我们看到127页导师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那再来导师也注意到增压含经里面立九种人，九种人就是九个层次，修行过程中有九个层次，四相四果以前有种性人。好，那大圣实地说先后成立的共识地，第二为性地。所谓的共识地就是在大圣的菩萨实地里面有一类的这一个实地的阶位呢，它可以跟声闻互通， 互通，所以命为共识地，就是某一些阶段呢，声闻也有份啊。那菩萨地以后就没有了啊，前面还有什么声闻地、独觉地等等啊，性地是第二地啊。第十六啊，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十六啊。角注第十六是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一段文，那这里面就谈到这个叫共识地啊，菩萨摩诃萨具足干慧地啊，这不是乾乾坤的乾，它是干慧啊。为什么叫干慧呢？没有禅定水，对，智慧干干的啊，干慧地。然后性地是第二地，然后是八人地，八人是第八人啊，见地见地，然后薄地，八人地如果是第八人就是出果相的话，那见地就是出果啊，薄地就是二果，三果离欲地啊，然后已坐地就是阿罗汉。然后再来辟支佛地，就是辟独觉啊，菩萨地、佛地，所以这里面也有十地，对不对啊？那在菩萨地以前呢，他这些名称或者是哪些人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阶位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他。在菩萨在这个阶位呢，相当于声闻的什么阶位、什么阶段？八人就是第八人，出果相、见出果、薄二果、离欲三果、坐已坐四果等等。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共识地跟声闻，能够相比对的一个实地。好，那导师。再进一步有讨论到从修行的阶位立性人或是性地呢，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在圣位之前啊，比如说在菩萨的共识地里面的性地是八人地之前，对不对？第八人就是出果相之前呢，还是凡夫。好，所以虽还没有证入圣位，但已成出世法器，能入圣位。所以到了性地，一般以为决定不退了。所以性地呢，有这样的概念，就是它的一个种性已经决定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能够成为出世的法器。但是导师说《义部中论论》里面大众部的一个说法，以为性地法皆可说有退，那意思说有退跟有不退这两种情况、哦、可说有退就是有退跟有不退啊，它的意思内涵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那在小节这一段导师说，如以世俗的种性来说呢，也就是导师要解释为什么大众部会说有退有不退啊，所以世俗的种性来说入了胎了啊，有这个圣胎种性啊，入胎诞生后是有可能夭折的，夭折就是退的概念了啊。所以导师也就连接到大圣所说的生在佛家呢，也有退与不退二类啊、哦。退不退二类，我们先看角注第十八啦，第十八导师这边谈到有退跟不退的这一个生佛家这样的一个菩萨的阶位啦啊。哦，那第十八我们看第 以刮胡衣这一个引文啊、哦，这边老师引到大师度论的说法，大师度论说有二种菩萨家，有退转家，还有不退转家啊、哦，生菩萨家或生在如来家，如王子生在王家一样。那菩萨家有可退跟不可退的，那导师就做一个会通、哦、那就是生贵柱，生贵柱是菩萨十柱里面的第四柱，大家柱补柱做一个柱的一个柱节啦，它其实是第四柱、哦、它其实是可退。那这一个生旦因缘是大士里面的第八地，它已经是非常高的、哦、也就是说这一个生在菩萨家，在菩萨的修行过程里面呢，有两个系统是在不同的阶位，在十柱的系统里面，它在第四柱是蛮前面的啦、哦、但是在这个大士的师弟里面，有一个诞生因缘，它也是生在佛家的一个的概念、哦、所以导师是在做一个连结。那为什么会说有退跟有不退的，那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两个生佛家这两个系统的菩萨阶位，一个是在第八地，一个在第四地、哦、那生贵柱在第四地比较前面，可以约可退说生旦因缘是在第八地，蛮高的、哦、那可以理解为约不可退说、哦、那导致联想到般若经的一段文字，如般若波罗蜜经卷一的一段话，那这边谈到欲生菩萨家，欲得鸠摩罗伽，也就是同真谛，欲得不离诸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不离诸佛，依般若经方便品说呢，是法王子住、哦、法王子住也就是第九住、哦、第九住。所以同真之后呢，又提到了法王子、哦、提到法王子，也就是说老师这边要谈的是菩萨的阶位呢，十住是在大圣的阶位，十住是最主要的、哦、般若经虽没有谈到名字，但从他的一个随机闪烁呢，都可以看到十柱这些名目、哦、大概是如此、哦、好，所以有退跟有不退呢，导师就连接到大士十地中的诞生因缘的生佛家、哦、是不退的，然后十柱里面的生贵柱是第四柱比较前面，它是会退的、哦好，所以导师说，我们看到本文一二七最后一行、哦、所以发心去求佛道的，都是佛种性所摄，不过起初都还有退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我们后面还剩一点点，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